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刚才诗班弟兄姊妹为我们所献唱的这两首的诗歌，真的很感谢神。这两首诗歌不单是说到神爱我们的故事，神来拯救我们的故事，不但如此，还说到第二首歌是唱到说神还要给我们祝福。那我们今天有幸是神继续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认识他。那么在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在座的诸位一个问题：你在哪里？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曾经安静下来思想过我们在哪里？那么对于相爱的人来说，当对方问到你在哪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常常心里面就会感到对方的关切和对方对我们心里面的挂念和爱。如果是情侣的话，你甚至会感到心里面有幸福的情感在里面荡漾。那么如果是你的长辈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外出读书或者工作也好，逢年过节当你回去的时候啊，你的长辈愿意去接你的时候，可能你到了车站他会给你打个电话问你你在哪里。那么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总是有一组说不出的这一种感恩，或者说你有一个说不出的感觉，就是他们在记挂着你。那么到了我们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切其实并不像以前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有了先进的科技，我们会变得更加联系紧密，不是的。现在我们问候别人通常就是手机上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在吗，或者直接就是一个在字。那甚至有人更简单，直接就是一个问号。那么其实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否曾有这样的感慨啊，我们对这个彼此之间的爱是不是变得以前比以前更少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你曾否想过，如果有一天神问你你在哪里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他？刚才诗班给我们唱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刚好我们要分享的也是一个故事。那在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实在是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在历世历代，主，你用你自己的爱，你的怜悯，你来到这世上来寻找我们。主，也是因着你自己的爱，我们能够思想说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也是因着你自己的爱，主，我们得以回到你的面前。主，今天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来使用，求你祝福一切信你的人，就是你的儿女们。也求你把还没有能够认识你的人，就是我们的福音朋友，主，能够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实在是看见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是那一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主。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么我今天要讲的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距离我们6000多年以前，一位父亲跟儿子的故事。那么那个时候，一位父亲还有他一位年轻的儿子。那么这一位父亲因着他的儿子，他心里面蛮有喜乐，他也很爱这个的儿子。那么这位父亲为儿子做了什么呢？他是这样的宠爱他。 他也很想把所有的祝福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所以呢，他为这个儿子预备了一个居住的环境，在东方那一片土地上，我们称之为一个快乐的土地。那么这位慈爱的父亲，他为这个儿子预备了一个园子。其实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我们来到这里打拼的时候，其实我们试试想看，为人父母，我们宁愿自己辛劳，我们常常就是想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带来祝福，我们也常常想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不管是学习环境也好，或者是你 有能力有条件的人，就想为孩子预备一个一个房子，或者是预备好他前面的道路。所以当你去看这个父亲和儿子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你很清楚能感受到这位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爱，他是那样的爱他，他为了居住的地方布置了很多的果树，那么这些果树树上的果子都是给这个儿子预备的食物，那么居住的环境也很优美，有青草地的地方。不但如此，这位父亲还为儿子预备了一位妻子。所以你看到说，这位父亲他为这个孩子预备的条件是多么的美好，而且那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他向我描述了他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园子里居住的环境和条件跟我们现在相比实在是天地之别。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养有一些宠物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那里的时候，这位父亲呢，在他儿子居住的那块土地上也有许多的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那些动物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动物，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把它分为食肉的或者是吃草的，但是在那个父亲为儿子预备的地方，他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地上所有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他们吃的是草，他们吃的不是肉，而且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何等平和安详充满和平的环境，不但人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世人所看见的诡诈之心，也没有伤人害物的动物，那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环境。那么在那里呢，这个儿子不但是有优美和平安静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伴侣，有充足的食物，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而且是个无忧无虑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请问我们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人他在哪里？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是很熟悉的，能不能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告诉我这个人他在哪里？是的，没错，这个人在伊甸园里。那么我想这个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是不是还有人能够再告诉我一个答案，这个人他在哪里？其实我想这个答案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只是说我们可能一时没反应过来。其实当我们说到这个父亲和儿子的时候，你试想一下他在哪里？他在家里。因为说到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就表明这是一个家。对，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伊甸园，其实伊甸的意思就是快乐之地。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他人生的开局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我们现在用常人的话来说，他开局就是人生的巅峰，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开局。不但如此，其实当我们从这个世界上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还给过我们一句话，就是说在将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个新天新地。那么他所应许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场景同样会再次出现。那么神怎么样描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他说到那个时候，豺狼与羔羊同时，就是一同的吃东西，吃什么？吃草。这是在我们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养宠物人都知道说那些大型的犬类他们一天要吃很多的肉。那不但如此呢，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所以你也看见说那些大型的猛兽同样也如此。所以你知道说神是在做什么事情。当我们说到伊甸园的时候，你如果你曾经听人说过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关于神和他的儿子的故事。那么这个儿子，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亚当，他的妻子叫夏娃。那么亚当其实在亚兰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本意就是人的意思，那么夏娃呢也就是众生之母。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开局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图画。不但神为人预备了一个合适居住的环境，但是神要给人的更多。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福给他们。不但如此，神更进一步的加上说，你们，也就是指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你们要生养众多，要治理这地。所以呢，神说这遍地，包括这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地上所爬行的一切，都交给他们来治理，要他们来管理。那是说明什么？说明神把这治理全地的权柄交给了人。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生。那么我想问一句，那我们在哪里呢？那么其实你知道说我们人有一个的祖先，那么你从我们的上一辈、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一直往上追溯，我们就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的祖先就是亚当。那么我们在哪里？其实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在我们的祖先亚当里面。那么神所赐给亚当的这一切的祝福本应该就是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并不是像当初的那个光景那样，我们有个美满的幸福的人生？我们也没有任何治理这全地的权柄，因为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分崩离析，四分五裂，没有哪一个国家肯服哪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柄能够号令整个的世界。这是跟当初神所赐给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发现神在这里面还告诉了我们一件非常特别的事。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也就是对我们说，这是给我们的 一个的应许，也是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说这地上的所有带籽的这种蔬菜和这个一切树上有核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都是赐给我们做食物的。但是呢，在这个的园子当中，有两棵树是非常特别的，一棵是生命树，那么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当然这两棵树上也同样有美好的果子，神再三地告诉我们说，这树上的果子是这样的悦人的耳目，也好做食物。什么叫好做食物？那可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五星级饭店厨师所做出来的食物，这个食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么这个的食物不需要我们添加任何的人工添加剂，那么它吃起来不但是外面是令人喜悦，吃起来也是非常的美好美味，而且对人有很好的健康的作用。为什么它叫生命树？其实我们知道说，你从这个形容词上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一直的延续。但是很稀奇，这位父亲在告诉儿子的时候，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难道是这棵树不好吗？其实不是的，神所造的万物包括这园中所有的树都是好的，因为在神本没有恶，在神所行的一切都是善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我们知道说，待会我们再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吃了这个树的果子，我们先看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他最终是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如果说你问为什么不好，那其实你要回想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活在我们的先祖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情况底下，那么从6000年前一直到现在，6000年过去了，你看到说这颗果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如果带给我们的是好的结果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但是我们知道说它带给我们的结局，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作为一个诚实的，如果你真的对良心诚实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吗？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罪恶是丑陋的吗？所以事实上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辩解，你知道说这个树的果子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我们就完全无忧无虑，我们就完全完美了。其实不是，你看到现在的结果就是当初这个只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不知道生命树果子的结果。其实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果子。神不是说这个果不好，神说你吃这个树的果子必定死。但是其实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呢，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他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生活环境，他也告诉我们说这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那这必然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其实神的意思很明显了，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你不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 你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你想说，我知道分别善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对的，没错，我们知道分辨善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诚如我们所看见的这6000年来我们人类的光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知道分辨善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神所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光景？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生命，而这正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其实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神要我们自己要去拣选的。所以其实你看到说，常常的说，我们以为神只是那一位严厉的神，我们从来没看到神是那一位慈爱的神，神也是那一位公平公义的神。怎么说神是公平的？因为他赐给了这个人，也赐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神要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拣选生命。其实这个选择题答案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神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日必定死。也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答案，但是你为什么会选错？你为什么会选错了答案？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中间去寻找为什么人选错了答案。其实当神赐给人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开局，一个完美的环境的时候，你看到说有一个恶者出现了。那么恶者在这里面他们描述为是蛇。那么其实神在启示录里面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说，那古蛇名叫魔鬼，也叫撒旦。那么直白地翻译出来呢，就是他是神的那个仇敌，也是抵挡神的。那么当这个恶者出现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当这个恶者出现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我们在俗世的人来说，我们常常看见的是恶者是凶神恶煞，或者说是丑陋的，或者说是卑鄙不堪的。其实当这个恶者出现的时候，完全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光景。他满口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是为着那个人去考虑，至少在那个人看来。他怎么说？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就好像一个恶者来问你的孩子说，你的爸爸真的说不给你吃家里面的所有东西吗？你试想想看，这对这个人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们知道说，这个恶者对夏娃说的是这一句话，所以这就考验了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对你的父亲所说的话能够记得住，你能否明白他所说话的意思。如果当你不明白的时候，那么这个恶者来引诱你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诱惑当中，你就陷入一个迷惑当中。那么当时这个夏娃怎么说呢？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当这个恶者来引诱的时候，因为他不熟悉，因为夏娃不熟悉神的话，他就变成了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但是神说的实际上是，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那日 必定死。也就是说，这个恶者稍微改变了一下这个话的内容，看起来他是很关心这个人，那么实际上不知不觉的把这个人引入了一个怀疑的态度里面。那么接下来这个恶者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么第二步就是一个更大的诱惑出现了。首先他让人怀疑说，神的话不是这么说的，怀疑神的话的必然性和结果，必定死变成了不一定死。更有甚者，他把这个人带进了怀疑他的父神的这一个的地步，那就是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说的恐怕好像神恐怕他的孩子吃了这个果子就像神一样。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恶者引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就是告诉人说，你们可以像神一样。其实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未必会有这样子大胆的想法，但是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仿佛就是说我们可以与神同等，所以这就把我们陷入一个极大的罪里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深深的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就算你不认识神，可是有何人能够说我们能够与神同等呢？就光在生命这一项上我们都无法企及。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当他不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被恶者所引诱。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自由意志做选择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他就是坚信父神的话，一个就是他相信了恶者的话。所以这个恶者不但引诱人，让他误以为他能够与神同等，还让他误以为说他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那么他背后的意义就是说，你们如果能知道善恶的话，那就很好了。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要知道善恶，难道说一定要通过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拣选神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拣选神的生命，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分辨善恶，我们不能跳过这个生命而去取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那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越过神我们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越过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越过神的良善，我们想去帮助自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个就是灾难性的代价。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一边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们会有个好的结局。其实当你一旦把神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撒旦的圈套。那么其实这个结局是什么呢？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可怕。我们是想当初神给我们治理全地的权柄的时候，这个权柄在谁的手里？在我们的手里。但是当我们受到这个诱惑的时候，这个权柄 就落到了撒旦的手里。因为实际上来说，什么叫做罪？其实罪的本质就是我们违背神，我们离弃神。所以当我们违背神的话，我们就落在罪中，我们就落在撒旦的辖制里面。那么这个治理全地的权柄现在就是被撒旦所夺走。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结局不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我们知道善恶我们就可以管理全地，我们知道善恶我们就能像神一样有聪明有智慧，结果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想着我们要自己获得与神同等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死亡就是从罪中而来。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我今天的时间不太够，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我们请弟兄给我们这一段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8-12。我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念。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么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我们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这里你很非常清楚地看见，当我们知道善恶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有羞耻。这个羞耻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加给自己的。其实神并没有说他们当时赤身露体是羞耻的，其实这个羞耻感从哪里而来？从他们违反神的话语而来。他们以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好了，就能够像神一样，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当他们吃了之后，他们感觉到了羞耻。那么天起了凉风，其实是那一天，当时的那一天，其实这个天它原来的古希伯来文里面，那一天其实是一个有日光的天气，也就是白天。他们觉得羞耻的第一件事，他们做了什么？第一个，他们拿树叶子来遮蔽自己。那么第二件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二件。第二件，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到我们如今的光景，就从亚当躲避神的面开始，直到现在6000多年，我们一直都在躲避神的面。6000多年，我们再也没有能够见到神的面。那么神在那里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其实这也是我们应该思想的问题。虽然说我们仍然生在那里，但是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看起来似乎我们还在家里面，实际上我们是在罪恶里面，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 那么其实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你如果很细心的去体会一下，你从这个问句里面，你从里面感受到神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如果说你还认他是做你的父的话，你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他对你的那一个关心关切和爱护。还有神的心痛在里面。难道这位父亲不知道他儿子在哪里吗？他知道，因为这里清楚地说，神呼唤那人，他知道他就在那里，而且他的话是对着那人说的，他问他说，你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位父亲对他儿子的关爱。可是你发现呢，这个儿子怎么样回应？其实你回应父亲的关爱有很多种的方法，但是那人怎么回应呢？亚当他选择了跟神讲道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他知道分别善恶树的，他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他选择了跟他的父神去讲道理。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所以你看见说，如果说一个儿子真正的爱他的父亲的话，他心里面不会有这种的恐惧在里面。他也不会去躲避他的父亲。有时候我常常会想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亚当他不是选择逃避神的面，他不是选择去跟神讲清楚这个道理，他如果在当时能够向神承认他的错误，他向神悔改，会不会是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因为我们知道说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想法去改变，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那么历史 如此行过的时候，我们一切所行的都有它的结果。所以当神听到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明显感到神心里面的失望。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其实直到这个时候，神并没有马上去定罪他。我们知道说，我们承认神是公义的，我们也相信说神对所有的罪都必定要审判，他必定要追讨所有的罪。所以说很多的人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看到神执行他的审判，执行他的公义的时候，会心里面感到害怕。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其实是那位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就当亚当再而三的狡辩的时候，其实神并没有定他的死罪，并没有让他死。但是你知道说，身体上的暂时的存留并不代表说神会改变他的公义的审判。其实死的本质，前面我们说过，罪的本质乃是违背神。那么死的本质在哪里呢？是我们灵里面的死亡。我们灵里面的死亡呢，必然会带来最终我们肉体的死亡。那么灵里面的死亡，这个意思就是说到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罪的原因。所以神再一次问他的时候，其实里面是蛮有失望的。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其实神都知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其实神也知道，但是他何等的盼望这个儿子能够回头。但是这个儿子真的是越陷越深，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个是他的妻子，他的伴侣。你试想一下，如果你在当时的环境，你会对他的回答心里面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从一个妻子变成了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这个地位下降得猝不及防。你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个人背叛你能够背叛得如此的彻底，这个就是罪带来的后果。其实这不但是让我们这样子的看到，其实更让我们看到说，神借着我们在别人身上所看见的，能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落在这何等可怕的光景，让我们能够从亚当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看到我们自己就是如此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耶稣救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如此。有谁在面临审判的时候会说，我犯罪都是因为我想，我这样子做？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说的是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常常都是说，我们犯罪是因为那个人的缘故，他叫我这么做的，或者他引诱我这么做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都是因为他的原因。所以你看到说，罪的结局何等的可怕，它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神在这里仍然有这个怜悯和慈爱给我们呢？其实在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后面的第十五节里面，神就给了我们这一个的启示，或者说是预言。当神在审判的时候，他对那个恶者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就是神留给我们的恩典。他在那一个时代，在人初次堕落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他要我们给我们预备一个救恩。那么这个救恩，这里说的是从女人的后裔，就是说到当人初始犯罪的时候，过了4000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的那一位爱子。不错，我们是曾经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但是神有一位他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位从神创世之初就与神同在的神的心爱的儿子。神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向这一位耶稣。他是神的爱子，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没有路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脱离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不用人跟你讲道理，我们知道说人人都面临着同样一个结局，那就是死亡。死亡对于每一个在地上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那么我们就无路可寻了嘛。那么其实刚才这一段的话，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那么这一条路就是借着这位的耶稣基督，他成为女人的后裔。从他降生到现在，我们可以接着相信他，我们得着那条回家的路。 我们可以接着相信他，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虽然说人的肉身会消亡，但是人的灵活过来，我们就与神能够和睦。那么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一条路的时候，神又给了我们再一次选择的机会。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神是何等的公义，因为他要审判罪。神是何等的公平，他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自由意志。神是何等的慈爱，他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用他爱子的生命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用他爱子的血洗净我们的污秽。他的血不但是除去我们所有的罪，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更好的是他要把我们 牵进他爱子的国里。那么从前我们在哪里？从前我们在亚当里面，亚当犯罪，我们也在罪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在哪里？那个就是我们要做出的选择。我们可以继续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祖先亚当里面，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现在要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里面。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还想再问一次，在时间的尽头我们会在哪里？你会在哪里？你是人就在这世界上呢，还是在这神的家里面？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匆匆的结束。主，我们也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实在是盼望说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关切，你对我们的怜悯，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否愿意回到你的家里。主，我们知道说你曾经在世界的起初，你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只是我们从你所预备的地方我们失落了。主，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用那永远不放弃的爱，你来寻找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你的家里面。主，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这个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说，主，你从来没有欠我们什么，你的恩典还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主，愿意你自己开我们的心，苏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回到父的家里面，我们应该拣选生命，不应该拣选死亡。主，愿你自己再次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